出了一本书《侯氏质检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帮助印度来兴建质检厂。那么可以说这个中国这个质检法啊，可是由天津啊逐步出去来走向世界的。那么此外啊，像天津曾经制造过中国最早的飞机发动机啊，制造过中国最早的这个啊汽车等等等等，那么很多的先进技术那么都是由中国第一枚氢气球，那么那个时候气球是利用气球进行侦察的技术只有那么外国人掌握，中国人不掌握。后来在中法战争期间，那么有一个啊，天津武备学堂里有一个德国教官，他就买了一个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侦察用的废气球，引为真密啊，就密不示人。那么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那么由上海来的叫华恒芳，他终于那么领导了一个试验小组，制成了中国人第一枚氢气球。很多的中国的将官那么都登起氢气球来进行试验，非常成功。其中就包括大家知道这个甲午战争里边有一个人呢叫刘步蟾了，但是对刘步蟾的评价，那么战争评价和历史评价不应当一样。那么他就作为第一批人来登上这个华恒芳制的氢气球来进行试验，那是中国第一枚氢气球，那么都是在天津出现的。第四就是天津市啊，作为中心城市标志之一，就是它是培植近代通俗文化的摇篮。那么大家知道啊，近代中国有这个啊三大剧种，就是京平梆啊。那么实际上，当然京剧发源于北京，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天津对于京剧的发展起了一个很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所以当时戏剧界就有人说啊，是北京学戏，天津唱戏，上海赚钱了。因为利用天津的啊这种原因很复杂，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专题来讲。有一种特殊的观众在这个欣赏阶层，那么他们有着极高的欣赏能力，所以一个演员合不合格，你需要经过天津人的批准，天津观众批准了，说你这个是个优秀演员，你就可以到外地去。如果你在天津唱不红，你就不要到外地去演出。那么这也不是我说的啊，这侯宝林先生那么在燕都艺坛里谈的说的，那么大家有时间可以找一找这本书。那么评戏，因为它源自于开平了，评戏还有梆子啊，河北梆子，河北梆到了这个，实际上评戏呢过去是蹦蹦啊，那么就是一种啊不成为一种剧种形式，但是在天津它吸收了京剧的表演城市，那么成为一个剧种。那么河北梆子到天津形成了魏派梆子啊，那么其他的曲艺十样杂耍，那么相当一部分都是像十样杂耍就发源于天津。当然这种表演形式现在已经除了这个曲园杂谈有时候还采用之外，已经不太为观众所接受了。那么另外比如说通俗小说上啊，那么当然现在大家很推崇金庸啊，金庸就是天津这个跟扎家有这个缘，他原名叫扎良庸了，那么他的和天津水西庄扎家是有的亲缘关系的啊。但是天津有一个人呢是通俗小说非常有名的，就是龚白羽。到现在那么冯玉南先生去到香港访问金庸，那么这个金庸的家里边就放着龚白羽的照片。那么他的十二金钱镖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啊这个武侠小说的一个新的境界啊。他写的很多小说，那么虽然在包括啊这次获奖的《卧虎藏龙》，王杜庐的《卧虎藏龙》了，那么王杜庐本身也是受了龚白羽小说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天津地方小说的名家刘云若，那么《粉墨征八》啊，《红杏出墙记》等等，那么现在有的已经被拍成电影。那么可以说他们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啊影响了近代中国啊通俗文化的这个文坛等等等等啊。那么可以说就是说通过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么天津作为一个区域性啊中心城市到了30年代啊已经正式形成，但还有其他的标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讲了。但是为什么天津城市发展受到了影响呢？我想 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外力的影响。那么大家知道，日本从甲午战争以后一直把中国作为侵略的目标，那么先是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又在1937年发动了七七事变，占领了天津。那么天津沦陷以后，日本人极力就把天津成为对华五运长久的一个兵战基地，所有的工业都纳入日本的军事工业体系。那天津怎么发展？它受到了外力的阻断。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抗战胜利以后，那么所有几乎所有的天津人都希望天津能够振兴，但是由于三年的内战，那么使大家在一种振兴天津的热情短暂即逝，很快就消灭了。解放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可以说我们天津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呢，由于我们社会主义经验不足，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天津的认识，认为天津是一个沿海城市，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那么就不再采取了一个发展的方针。到了1958年又把天津从一个直辖市改为省辖市，所以天津的这些发展方向那么一直处在一种举棋不定的地位。那么这些就政策性的方向都影响了天津城市的发展。那么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天津真的规定了天津作为一个沿海的一个发展基地，那么同时在天津率先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方最早建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那么再进行引资，再进行城市建设等等等等。那么还说我们在很多方面又重新恢复了天津往日的光彩。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需要也是需要另外有专题呢来进行这个讲述。我想呢，今天这个八个问题呢，只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的向大家呢介绍到这儿。那么刚才已经有了一些同志来提到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近代天津对于人才曾经有个高度的凝聚力这个近代天特别是近代天津广东人对于天津贡献非常大，非常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广东人和福建人呢，在清代在天津建有闽粤会馆，就是现在天津第二中心的地方。那么后来呢，到了上一个世纪初，又建立了广东会馆等等。那么为什么天津对于外地人才有一个凝聚力？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的天津比其他各个城市对于人才能够提供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发展空间，这侯德榜就是最显而易见代表对，还有麦信坚，那么就不被人知道我想这个是还是应当加大宣传。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但是不是所有天津人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加大对于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宣传力度还有就是近代中国天津名人故居内容有些不准确等等，我想这个不可避免，因为写这部书的人绝大部分的都是60岁以下的人或60岁左右的，解放的时候不过就是10岁的娃娃，那么很多的东西呢都不是他亲身经历的，而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材料，所以说不准确的地方在所难免。所以还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天津情况的，能够积极提供这样一些各方面的材料，那么这样的话呢，使我们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那么更加辉煌我想今天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耐心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当场提问就可以。好，就请站起来吧，有什么问题？和平路呢？那么可以说是它分两部分，那么以这个 锦州道为界，当然和平路不是一个南北向大街了，锦州道以南的地方呢是过去那么属于法租界，叫做杜总领事路，那么它是为了纪念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梅，叫杜总领事。那么锦州道以北，那么它叫做续街，是日租界。那么和平路的建设年是在上一个世纪的2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那么最近呢，好像是我听说天津老年时报要组织这个金街的征文，那么有些文章已经进到了，已经征集到了关于和平路的历史，我想你可以注意看一看这个征文。关于这个所谓这个城市的这个后城市化阶段啊，所谓中心城市的衰落问题，我想呢在天津呢目前还是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那么在天津，我想还是一个我们建设中心城市的问题，城心繁华地区，那么地价最高啊，在天津，对吧？其次它会划分几个等级嘛，中环线以里是内环线以里，外环线以里，那么它的地价是依次递降的。那么现在天津呢还谈不到一个中心城市衰落的问题，我们还是一个繁荣中心城市，还是一个建设中心城市的问题。那么迟早天津也要出现，不可避免的要出现这个中心城市的衰落，那但是不是，我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了。还有就是说从怎么看农业稳势旅游旺势啊，这个问题也是需要非常很前沿性问题啊。一个就是和天津周边地区的农业，天津农业呢可以说历史很悠久，有它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我们现在蓟县国家绿色生态基地正在建设，那么蓟县因为它的这个地形和它植被的关系，那么它建设绿色农业生产基地有许许多多优势，正在建设。但是需要农业旺势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真要在大城市郊区里面实行农业的现代化，特别是是实行一个绿色农业生产，实行一个无污染的一个环保性的农业，恐怕还要需要经过很大的投入。好在就是我们离北京很近，北京现在正在因为迎接奥运积极推行这种绿色农业工程，我想呢它会波及和影响到天津。至于天津的旅游业，这是一个怎么样兴旺天津旅游业，我想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天津有自己旅游优势，但是也有它不利的地方。从我个人认为，我过去我也给提过几次，就是天津最大的特点，它不是以开展休闲游啊，不是说没可能，当然是休闲游的优势远不如北京。当然天津自然地，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这个海鲜节，那么在夏季我们可以开展这个，因为距离海最近这个海上休闲活动等等等等可以开展。但是天津的休闲旅游，那么因为天津不是一个，刚才说了，是一个古都型的城市，它的历史文化积淀要远远不如北京，所以我们是休闲旅游呢是受到国内很大的制约。那么很多的旅客到了北京游山玩水之后，他就不再来天津了，因为天津的景点没有和北京有皇家园林呢，没有办法和北京相比。但是天津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一个人文旅游的城市。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百年风云看天津，就近代历史看天津，怎么样组织这种人文旅游，我想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人文旅游的对象，它的受众需要层次，不是和休闲旅游呢不是以人人可以接受的。所以呢怎么样开展人文旅游，通过推行天津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来发展天津，尽管这些年我们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我们还需要 进行更大的努力，还要假以时日。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花了数千万元来整修饮冰室，要恢复。但是饮冰室对不是对于每个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能够理接受和了解饮冰室，那他需要层次啊，需要素质。但是不是说不了解就不没有层次没有素质，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总的来讲，那么就说人文旅游，那么是一个随着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我想天津的人文旅游呢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那么刚才还有的同志来问，就是保护五大道风貌街的意义。我想有一个它最重要意义，就是因为那么刚才说了有两个，一个就是近代中国看天津。那么近代天津呢，它的风貌建筑，天津有九个国家的租界，那么每个国家都希望在自己的租界里边用自己国家的建筑风貌，那么来进行城市建设，那么使自己本国侨民呢有一种归属感，就说到了德租界以后，我就如同到了德国一样啊，使他们能安心在租界生活，安心在租界工作。所以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一个所谓万国建筑博览会。因此在天津的租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国风貌的建筑，那么这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在其他各国城啊，其他全中国其他各地城市是很少见的啊。所以呢，保护五大道，我想建筑之一呢，就是因为五大道的这种人文景观在全国是比较少见的。第二呢，我想就是五大道的人文景观里边，它还包含着很多的文化价值。那比如说，那么大家知道有一个天津五大道，在重庆道就住个一个奥运会，1924年，那么奥运会的世界冠军，这个人的还被拍成电影，就是利迪尔啊，他的中国名字叫李爱瑞，火的战车，1999年11月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两次播送，两次播放这个电影频道，但是包括主持人也好，评论人也好，都不知道利迪尔和天津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么他呢，曾经夺过奥运会的短跑冠军，这个金牌到现在在他后人的手里边。那么他在天津夺过亚洲短跑冠军，这个金牌呢，就送给了他的后代，送给了他曾经教过书的现在天津十七中学，那么就是原来的新学书院，他是新学书院的体育教师，他就住在重庆道。那我举一个例子，当然其他的值得我们讲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不是说是现在所有人都了解。因此五大道他们除了它的建筑这种人文景观之外，它还蕴含了很深的那么人文价值，这个就需要我们来逐步的来进行发掘。还有人问城市雕塑啊，现在很遗憾我们为什么都很粗糙。我想这个问题呢也是近来天津城市历史和规划以及和美术界各方面的人士呢来现在正在积极研究的问题。怎么样就是能够有一个体现城市这种文化层次，能够体现历史文化名城，代表天津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典型意义的这样一个城市雕塑，那么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啊。这个关于天津城市的一个发展的长远规划，因为最近呢天津市规划局那么已经成立一个就是规划委员会，那么他们现在呢正在从事这种天津城市的规划工作，一方面呢要立足于21世纪，立足于长远，另一方面就是立足于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那么也特别希望在座的诸位关心天津发展、关心天津历史的同志呢，积极为天津当代文化呢，那么献计献策。因为现在很难呢，就天津城标讨论将近10年了，什么是天津城标，哪一个作为天津城标到现在定不下来。那么一个比较普遍的意义上， 就是认为天津应当天津城标是一个门啊、就是祖国东大门。那么有人建议就架在海河上盖一个门字形的标志，很有气魄，但是很好的想法，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关于天津城标啊、城市雕塑呀、那么都反映了我们这个在迈入现代化城市过程中，那么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希望大家能够努力的来献计献策。那么水西庄啊、今天呢已经完全的没有了，遗址就是今天自来水公司的戒严水厂，附近的环境呢也可以遭到破坏。那么现在呢，红桥区有一个恢复水西庄的想法，因为红桥区有一个水西庄学会，那么他们打算异地重建。而且呢，过去有一位老先生，那么现在已经故去了，就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鸟瞰图，准备原来准备是在西沽公园，在北运河附近建，当然也有不同意见。那么现在我想最大的问题，重建水西庄呢，还不是一个规划性的问题，那么还是一个经济上的支持啊，没有一个这个经济上的支持，你怎么恢复这么样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就是沿上的私人园林，是吧？因为现在投入嘛，都讲究要有产出，是不是？你怎么样？你让开发商来投入这个水西庄建设，你怎么样让他获得相当的回报？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水西庄建设的问题。我想还不仅仅是一个选址的问题。水西庄消失呢，就是因为，一个就是因为扎家的后代逐渐败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呢，不断遭到这个战争的破坏，那么也是一个原因。第三呢，我想就是一个当时的地方政府是没有，中国处在一种积弱、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来维持这样一个很著名的园林。从20年代开始，那不断有人，就包括著名的教育家严范孙先生，就号召恢复水西庄，那么就组织过水西庄研究会等等等等，但是都是因为那么国家的贫弱、时事的动乱，那么以及这种文人的呼吁的这个缺乏活力等等，那都没有能够造成实现。还有就是天津建卫时间。是1404年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呢，1405年又建立了一个天津右卫，后来又建立天津左卫，三位建立时间不同。但是我们还可以建立设卫最早的时间，就1404年12月23日为准啊。那么关于天津和北京能不能这个联合发展的问题，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前沿性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呢，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那么有这样一个，就是天津发展和北京发展一个联合的专家会议，那么去年有半年以前曾经在这个廊坊地区召开，也不在天津召开，也不在北京召开，选一个第三地廊坊地区召开。那么现在专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牵扯到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的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就是天津如果不积极地配合北京来进行发展，我想呢，天津要取得自己独立发展的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一定要，就是因为从天津历史上刚才介绍过，就是一个北京的辅助城市而存在，卫星城市而存在，它是服务于首都的城市。就是到了20年代以后，那么随着中央政府的衰落，到了迁都南京以后，那么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了，那么天津他们独立发展了。但现在首都仍然是我们的政治中心，我们的各种国际机会、大型活动都要在北京举行。那么天津作为一个离首都最近的城市，我想就是服务北京应当是最好的城市发展办法之一。至于杨柳青的发展，现在可能是这位读者可能着急他们倒不错，现在已经弄得非常好。一年以前呢，因为在这个改造以后的杨柳青的这个命名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一次，步伐也相当快。 那么整个杨柳村镇的规划是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来规划的，请的名师本来是清华大学呢，是不接受类似的这种小镇的规划设计，后来他们的区长亲自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去，结果是一听是杨柳青来的，他破例接受了这个杨柳青镇的规划设计。我想杨柳青镇的这个发展，它作为一个天津非常有名的旅游的一个景点是指日可待的还有就是外国租界对天津文化及天津民风和人文品质影响，我想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天津的租界是吸收外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的天津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呢，当时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专门建立火药的。那么大家知道，火药在19世纪早期的时候都是一种黑色火药，那么它是以碳粉和硝为原料的。那么到了19世纪末期，就兴起了栗色火药，栗色是栗子的栗，糖炒栗子的栗。栗色火药就是硝化，把棉花经过硝化处理以后，那么这种火药要比黑色火药的威力大得多。当时能够掌握生产栗色火药的，天津机械局是世界上那么几个大的火药厂之一，而且最大规模的生产基地。那可惜是在八国联军侵略这个中国期间，那么遭到破坏了。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那么大家知道现在大家比如说到了节假日要欣赏一下交响乐、西洋音乐，欣赏一下威尔第的这个茶花女等等那么现在天津都很少演出了，很多人呢就不惜是这个京津路上风尘仆仆到北京去看各种交响乐演出，北京是每周都有现在。但是你不要忘记，中国的交响乐最先形成于租界，那么当时天津的英租界里边就有一个由中国乐手组成的交响乐队，那么指挥是英国人，叫毕格尔。那么到现在有这个交响乐队在维多利亚花园，就是现在解放北园那个亭子里练习的照片，每个人都拖着大辫子来吹洋号，到现在有这个照片保存。那么当时这支乐队除了给租界的休闲活动，那么经常给举办家庭音乐会伴舞之外呢，他可以演奏100支保留节目，他有100个保留节目，其中就包括威尔第的作品。那么当时有由烟台来的外国人到天津来，听了这支乐队的演奏以后，那就是他达到了欧洲的水平。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东局的天津水师学堂和现在的第一发电厂的天津武备学堂，那么再早就是留守行宫，是清朝皇帝的行宫。那么这两个学校的建立，当时我们采用的教材、聘用的教官，那么都是花重金从外国请来最好的。最后呢，就是经过考核，那么就请了欧洲的海军院校和俄国的海军院校的这个教官来天津亲自进行考核。最后考核的结果，无论是从教材、课程的设置跟毕业生的水平来讲，就达到了当时欧洲的水平，可以和欧洲相比美。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你就想学海军，不用到欧洲留学，你到天津念书就可以了。也可以说现在我们的教育水平，那么现在也不能达到当时的那个水平。就现在那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这种知识发展是一种爆炸性的几何级数的增加，那么这种发展是越来越大的。所以现在清华大学要建立大师级的别墅，要把杨振道、李振宁等等，那么驻金超来引进世界级的人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那么租界的东西呢，但是可以说对于天津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么一些中国固有的一些品这个 京片三大剧种啊，曲艺等等以外，比如说话剧，话剧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由租界传到中国。那么租界里边的话剧呢，演出，那么就影响到中国。所以说，中国早期的一批话剧奠基人，那么大部分是天津去的，都是由天津出来的。最有名的，像上海就是黄蜀芹的父亲呢，黄佐临，上海电影厂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那么他就是新学书院就是十七中的毕业生，他的父亲呢是这个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这个高级职员，那么他的女孩子就是黄蜀芹，到现在还活跃在电影战线上。那么比如说最近故去的